第一节，论大马色的末世。看哪，大马色已被废弃，不再为城，必变作乱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好多预言，这是唯一的预言到现在没有应验过的。因为根据历史，大马色这座城是最古老的城，而且是连续不断，虽然经过很多的战乱，到现在为止大马色是一直一直存在的。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大马色被废弃，不再为城，而且变作乱堆。那读圣经的人就问说，这怎么可能？但是叙利亚的故事发生以后，大家忽然就明白过来了。叙利亚自从有战乱了以后，你看一共死了22万人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政府就为着巩固权力，为着这样2万人。那美国呢，有一面又喜欢，一面又没有力量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看见说，全部只有台湾的人口大概2000万，结果有1/5，400万人就沦落到黎巴嫩，沦落到伊拉克，沦落到约旦。弟兄姊妹想想看，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民逃到这些地方去，那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反叛军里面只剩最主要的角色变成 ISIS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敢把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变成这个乱堆的？这个预言怎么可能预言？起初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！我们当时曾经想说，哎，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有可能是这个叙利亚跟以色列中间擦枪走火，搞不清楚，因为为着戈兰高地的缘故，那是可能的。但是后来看也不像啊，但是很稀奇。如果没有 ISIS 出现的话，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不大可能会应验的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我们要看着这个预言到底怎么应验，将来到底会怎么应验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因为有了目前这些局势，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能的。那么好了，等到慢慢慢慢政府军的版图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只剩下大马色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说 ISIS 军队越来越逼近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一段的预言越靠近应验的时候，到底怎么样，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。但是所有躲在伊拉克的难民，躲在黎巴嫩的，或者躲在约旦的，他们觉得没有前途了，他们不可能回去了嘛，怎么可能再回去呢？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冒险。一个人头是1000块欧元，想你各种办法也要从土耳其偷渡到希腊，坐船到希腊，然后从希腊想你各种办法能够希望能够到什么，能够到法国或者到德国。他们觉得到了德国他们有希望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点的希望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发现这些难民逃到匈牙利也不要，这里也不要，他们简直当成人球一样，一会儿又车子抛到这里，一会儿又车子又运到这里。没有一个国家，小国家，他们不能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德国说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容纳一些人？为什么法国说我们可以接纳一些人？这个当然大国是没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平均一家的人口就是2.0，换句话，一个人最多生2个孩子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德国要发生危机的是人力的危机。慢慢你发现说有的事情他们自己的人不做的，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？需要难民来做，需要外面的移民来做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看有的国家放松了，有的国家又拉紧了。那么对于这个匈牙利来说，他们根本没有力量，不可能再做什么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看一个悲剧就演了，接下一个悲剧，又接下另外一个悲剧。所以稀奇不稀？就在今年，这是最后两轮选月的时候，当你看见这个世界好像是爆出现的时候，这都是民主的结果吗？ 都是民主的结果，也都是民粹的结果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那个灾难是欧洲的灾难。所以今天欧洲要洗净很多的难民，他们忽然才明白过来说，最大批的难民还在后头。然后德国有一个部长说，我们欧盟的边界到哪里去？我们到底欧盟还没有边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这些人会向那里拥挤。那如果德国把门开放的话，我们有过这个经验吗？我们到埃及，在很多地方，如果有些小朋友只要跟你要一支铅笔，你只要给他一支铅笔，没有五分钟以后，最少来50个要铅笔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这个门一打开以后，尤其德国这个天堂门一打开以后，大家缺的什么样办法都要进去。ISIS 当然趁这个机会也可以进到这些地方去，所以到时候大家讲面子啊，你也不，你也要一点，我也要一点，美国也要一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世界比从前更安平安呢，还是比从前更乱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是神借着各样的书把以色列逼到一个角落去，非悔改不可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是苦难，对不对？当然是苦难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 ISIS 真的把整个大马色之外都拿下来，把葛兰高地拿下来，下面接着就是加利利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称作什么，称作雅各家的苦难，这就是大灾难，明白吗？我们从前不知道大灾难什么东西，大灾难是因为神要管教他的儿女，希望他们能回头。可是当他管教以色列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受到灾难，欧洲受到灾难，然后全世界到处都有 ISIS 的影子。所以圣经说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，凡遵行主忍耐道的，你看见他们就免去灾难的终点，这就对起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，我们刚才讲半天是讲的敌基督国的出现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讲敌基督国的出现不是说现在就是了，是告诉我们说慢慢慢慢我们往那个方向走的。我们现在多少看见一些影子，尤其是去年跟今年，我们眼睛忽然明白，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大灾难，我们现在真的是懂得什么叫普天下受试炼。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祷告，但愿我们早一日成熟，我们能早一点被他统治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这只兽起来有七个头，七个头就是七座山，七座山就是在罗马之城来说的。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一个罗马是错的，到了君士坦丁以后，他迁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，然后那个城呢，君士坦丁堡称作什么？第二个罗马。所以然后就有拜占庭帝国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伊斯坦，等到这个奥斯曼帝国把君士坦丁堡征服，把这个东罗马帝国征服了以后，他们首都定在哪里呢？也定在君士坦丁堡。那么君士坦丁堡不再叫君士坦丁堡，叫伊斯坦堡，明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、基督徒帝国和回教帝国，他们都是以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做他们的首都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不只是罗马是七山之城，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。不过今天如果大家坐船去看整个的那个七山之城，你说那个山在什么地方？很简单呢，你只要看见哪里有清大的清真寺，那就是一座山。所以六座清真寺就占有六个山，还有一个宫殿占有另外一座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这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。虽有第一个罗马，有第二个罗马，那么第二个罗马有第三个罗马。为什么有第三个罗马？很简单，就当这个罗马拜占庭帝国，就是东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，那个最后的一个皇帝没有儿子，所以他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他侄女。结果苏俄有一个皇帝叫做伊凡大帝，就娶了这个侄女。哎，就娶了那个侄女，那个时候刚好东罗马帝国亡了，所以所有罗马帝国的封号还有这些东西是谁来继承呢？是伊凡大帝来继承的。所以在俄文里面，如果讲到凯撒的时候，把它翻成俄文就是所谓今天的沙皇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个头衔是给谁拿去了呢？是给苏俄拿去。所以苏俄他的首都在哪里呢？在莫斯科。请大家记得，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讲到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，罗马帝国不是两条腿吗？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，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君士坦丁堡。但是如果讲的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，讲的伊斯坦堡是君士坦丁堡，但是讲到后来用这个接替那个罗马封号的沙皇是莫斯科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不只是奥斯曼势力要重新抬头，这是现在所有穆斯林的年轻人梦寐。更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莫斯科的势力要重新的回来。所以去年莫斯科展现给全世界看见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克里米亚就回到了莫斯科的怀抱。所以大家说旧秩序回来，大家说冷战回来了。那么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你看见说现在俄罗斯是和叙利亚又站在一起，所以叫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四只手从海中上来。西罗马特别遥指着将来的欧盟，如果欧盟将来的前途应该就是指着复兴的西罗马帝国来说的。但是复兴的东罗马不只包括东罗马，包括苏联、俄罗斯，也包括奥斯曼帝国。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，难怪这个世界今天的情形是这样的情形。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的，就是主回来的日子，我们不是等候是基督，我们乃是等候基督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因为今天是可以说是这32轮学月最后一个，很可惜我们在这里看不见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。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，就叫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看见不只是无花果树发嫩展叶，各样的树也发芽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神的眼睛假定看不见古列被信使，他怎么会看见主回来以前这所有发生事呢？他怎么会看见1949年四轮的学业，然后1967年四轮的学业，还有去年的四轮的学业，到现在是最后30轮学业里面最后一轮完了。弟兄姊妹，下一次我们要看见的是500年。我们相信在这之间，在这以前，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。所以这是以赛亚书，明白吗？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些故事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以赛亚书果然 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，前面一部分是以赛亚写的，后面一部分也是以赛亚写的。我们的神是与偶像不同的，因为我们的神他的眼睛不只看到古列，他能看见古列第一次两伊战争以后的2520年，可以看到今天的 ISIS， 可以看到今天的伊朗，可以看到今天的希腊型的社会，而且更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罗马是怎样要抬头的，不是第一个罗马，第二个罗马，还有第三个罗马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讲到圣经中的预言，是因为这32轮血液，我们慢慢的可以说才清楚过来。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再说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应该是更清楚。所以这次呢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好好来读这卷书，人把这卷读明白了，那么不只读到其中的预言，也特别读到其中的启示，好让我们呢大家都能够得着一些帮助。那不过我再说，我有个请求，我们读了以后，你们一定要把以赛亚书好好读过，你不能像听天书一样，本来它是天书啊，但你不能一点基础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也许明天来以前，你不能把66章都读，前面39章要稍微读一读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希望，因为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，那像今天我们稍微细一点，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预言的性质，一直到今天你看见所说的话还是安定在天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话语永远不过去，紧紧地跟随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你回来之前做一个等候你回来的，让但愿教会早一日的成熟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给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每一个环境都叫我们成熟，所以我们不哀怨，所以我们不抱怨，所以我们不怨叹，我们觉得你所做的都是最好的，所以但愿没有多久你就把我们偷去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早日见你，我们巴不得早日能够与你相会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